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中国教会史的第九啊，题目是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啊。这边讲民国是指的什么？
一九一一年
啊，中华民国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所以1911年，我们上次是讲到马里从这个马里逊来华啊。马里逊是1807年啊，经过了。啊，很久的时间，100年是1907年啊，1907年就是100周年，来华100周年，啊，那讲到民国前后也差不多这个时代啊，那历史一直发展呢、啊，我们看到最后是1900年，我们看到的有很重大的事件是义和团事件，啊，后来发生庚子赔款啊，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啊，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几个重要的年代啊，一个是1807年。啊，这个要记起来。然后1840年啊，1860年，然后1900年，然后现在进到民国啊，1911年啊。那前后这个之间啊，其实在1900年到1911年之间啊，发生很大的变化啊。如果我们读中国历史，你就知道啊，在这个时期啊，因为是八国联军啊，你们知道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这个历史吧？这个八国联军为什么有八个国家来攻打中国？啊，是
那个鸦片的问题，
是鸦片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其实啊，是因为义和团啊，义和团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啊，民间的组织刚开始发源是在山东啊，在山东那一带发源的啊，可是刚开始在那里是受到镇压啊，袁世凯在那里是镇压啊，可是。后来另外一个啊巡抚来接任的时候啊，叫玉贤的这个啊，那他就鼓励啊，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就是民间的一个团体啊，他们因为仇恨洋人，然后他们就杀洋人啊，当时发生了一个事件啊，有一个洋人被杀，那到后来发现这个政府啊，这个官吏好像有点鼓励他们的意思啊，所以后来这个他们这些就起来了啊，就成为所谓的义和团啊。那义和团他们自称是什么？刀枪不入啊。
刀枪有以前在哪？以前的。
然后这个有一点像他们也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啊。然后他们到处就去打洋人啊，去干嘛啊？所以有一个仇洋，他们抱着一个口号叫做“扶清灭洋”啊。那扶清灭洋这个口号这个传进来，那时候中国哈、啊，中国的那个情景啊，是因为受到甲午战争啊，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了啊，1895年的时候，之前中国就拼命的自强啊，拼命的想要学西化啊，那个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结果是失败了啊。其实，在洋务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在这段期间有很多的教案，对不对？就是。教会民教跟民百姓之间常常起冲突啊，那这起冲突的因素很多啊，那当然教会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教会是披着这个不平等条约啊，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啊，所以来到中国，所以当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时候传教士啊，比如说你的会友被人家欺负或者跟人家打官司，你做牧师要不要帮忙啊？要帮忙，
要。
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就帮忙了啊！好，来帮忙，来替天行道了。可是那结果呢，就造成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冲突啊！所以人们就越仇视那些教民啊。而且当时进到教会里面，很多的素质并不是很好。才发现，加入教会有很多好处，对不对？不仅是得到物质上的帮助，然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哎呦，有那个洋人替我们撑腰啊！所以这些教民对于有些人来看哈，他们是很不被看得起的啊，所以称他是二毛子啊等等的，那就发生很多的冲突啊。那这个义和团起来，就是抱着把这个中国人对这个洋人的仇视哈、啊，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等于说洋务运动失败了，所以当时中国哈、啊，中国朝政里面其实分两个，一个是开明派、开放派，就是要改革；另外一个是保守派。啊，我们继续来维持啊中国这个传统的思想啊。那义和团起来之后呢，就给这些守旧派人士就有很大的刺激，很大的鼓励啊。 那后来这个后来最后就闹成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义和团哈、啊、本来在山东，后来一直流传到北京。其实像这种闹事的团体哈、啊、政府应该可以镇压的啊，只要政府一镇压就没事啊，可政府没有镇压，反而什么暗中的鼓励啊，暗中的鼓励。所以到后来这个义和团等于说有几十万人进到北京啊，然后穿着那个哈、啊、打的那个红巾啊，表示我是义和团的这个样子哈、啊。然后开始他们去打洋人哈、啊，去扎那个教堂，然后政府呢并没有加以干涉哈、啊，甚至在暗中在偷偷的去帮助他们哈、啊。那所以到后来就引起啊，因为后来他们是攻打公使馆啊，当时哈、啊。有11国的公使在北京有一个区域，有一大片区域。
公交民巷
啊，公交民巷那边哈、啊，东交民巷那边，他们去攻打哈、啊。那攻打的结果呢啊，那后来慈禧太后甚至哈、啊、就跟11国宣战啊。所以这个并不是哈、啊、八国联军先打过来，是先有义和团去围攻那些大使馆啊。然后呢，可是围攻了下去，有把大使馆攻破，然后把他们全部杀光，有没有？他们其实兵力才多少？才几百人而已哈、啊。那这个义和团有多少？有几十万人哈、啊，好几万人在那边哈、啊。可是最后的结果竟然没有把他们攻下、啊，包括连在当时北京有一个天主教堂北堂哈、啊，北堂当时啊他们也是被围困，可是在保护北堂的有意大利的哈、啊，意大利派出去的有大概有40几个兵而已啊，等于40几把枪而已啊。可是外面有多少人？有几万人啊！有没有把它攻下去？没有啊，竟然撑了50几天，到后来竟然没有把它攻下去啊！所以义和团真的是乌合之众啊！他们讲说是刀枪不入，可是冲过去发现呢，我们前一排人死掉了，哦，后一排人就不敢过去了啊！其实真正后来八国联军哈、啊，并不是义和团打的啊，因为义和团是不堪一击的啊。那真正的打的啊是清军啊，清军跟这个八国联军在那边打。那不管怎么样，到后来这个他们组织一个联军就攻打到北京啊，攻打到北京的结果，慈禧太后啊跟光绪皇帝就逃出去了啊，逃出去，本来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啊，那甚至清朝在那个时候也有可能会覆亡啊。可是还好，就是在当时的啊几个封疆大吏，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啊，李鸿章、张之洞啊、刘坤一啊，他们就组织一个运动叫东南自保。当这个八国联军跟北京在打的时候，这东南方啊，这个皇帝号召你们要勤王啊，来拯救我们啊。可是他们的反应什么？要不去救？不能救，打不过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跟这个八国一个国家都打不过，你还跟八个国家打啊？那他们皇帝的命令你又不能不奉行啊，所以只好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就李鸿章就率起说啊，这个命令是乱命啊，乱命。反正他们这个官场上很厉害的啊，反正也是给皇帝保留一个退路啊。因为到底这个攻打11国公使的这个决议是谁下的命令？我们知道是慈禧太后嘛，对。但是后来把责任推给谁？推给那些保守派的、顽固派的啊那些人啊。所以后来追究责任的时候，慈禧太后是没事啊。本来这个八国就是一定这个凶手啊，那个元凶要把他揪出来啊，可是被他们这样子一保之后呢啊，所以他们就只是用几个大臣啊，还有几个王公把他们给杀了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签订了辛丑条约，还有庚子赔款啊，赔了多少钱呢？
很多了
啊，不多了啊，一人才1两白银而已了。中国有多少人口呢？4亿5000万人口啊，所以不多了，一个人拿1两而已了，才4亿5000万两啊。可是他们的损失哈、啊，这是赔偿他们的损失。那赔偿这些损失需要这么多吗？其实不需要啊，他们的损失算一算其实并不多，因为这些乌合之众并没有真正的哈、啊、把他们的财产哈、啊。破坏太多了啊！那算一算，其实这个4亿5000万两啊，白银啊，是超过了大概10倍到20倍的这个数目字啊，所以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条约。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死了很多人啊，那对于这个义和团事件之后，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啊，这个清朝才看清了一件事情，就说哇，我们真的是要改革，要西化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这些迷信封建这个东西啊，不大对。 所以包括慈禧太后她都下令说我们现在开始全面西化。
嗯，
啊，全面西化的结果，这些那个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就不敢讲话了啊。以前还有很多保守派的人士想说，哎，这个西方东西我们不要。那西方东西被攻击的时候，你看是所有东西啊，包括基督教。可是现在是全面西化，所以从这个辛丑条约之后呢，哈，我们看基督教开始就被认可了啊，等于说是中国人对，因为对西方的东西全盘接受，那同时对基督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是全盘接受，所以从1900年到1920年这段期间，我们成为说是宣教啊的一个黄金的时代，最丰盛的时间啊，因为之前呢，你知道传福音很困难嘛啊，有很多的拦阻。可是从这时候开始啊，就非常的容易了啊，并不困难。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啊，从马里逊来华啊，基督教在中国100年的努力啊，才看见一个明显的果效。其实关键我们看啊，有内地会，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义和团事件啊。那从20世纪的开始啊，前2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啊深刻的动荡和变革，有个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啊、辛丑条约。后来有辛亥革命啊，中华民国诞生。那后来呢，袁世凯这个复辟啊，还有护国运动等等。所以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上面经历了很大的变动啊。那这个变化，那个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它为教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啊，使得在义和团运动中承受打击的基督教啊，那重新崛起。为什么啊？义和团这个变乱的时候，基督教遭受很大的打击，很多人死啊，一些教民啊被杀的啊，光是新教就差不多5000人啊，包括天主教的话就好几万人啊，在那里，那宣教士也死了180几个人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叫中国宣教的全盛时期啊，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的宣教士还有中国传道人都开始起来啊，致力于中国各地的布道的工作啊，所以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一个改变哈，那对基督教的态度原来是歧视啊，转为好奇啊，甚至后来都接受了啊。你知道像曾国藩哈，曾国藩是护卫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去对抗太平天国，对不对？后来到了他的孙女哈，他的孙女哎也信主了，所以你看这个社会变化实在很大哈。那我们看义和团事件对教会的影响啊。那这个义和团事件，我们知道它是以扶清灭亡为口号，受到清政府的支持，烧教堂、杀基督徒啊，围攻外国使馆，结果引发八国联军啊。那个时候清朝差一点崩溃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它采取全面的西化啊。那全面西化呢，我们读这个历史，我们会读到说，他们派很多的王公大臣啊出洋去考察，有没有？5个大臣出洋去考察，考察什么呢？考察说中国要改变嘛。改变不只是过去，是我们要造船啊、大炮啊，啊，就外面的改革、科技改革，里面不体制上不改革。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体制上要改革。以前选拔人才哈，那些官员都是用科举，对不对？科举你要考秀才啊，这样举人进士哈，一直这样子，我们来科举取士。然后1905年的时候，清朝哈，它废除科举制度。那科举制度从隋朝一直到有1000多年的时间啊，在1905年的时候就被废除了啊，那开始就办学校，以前的学校只有教会，那时候啊还没有废除科举的时候啊，这中国政府啊并没有办学校，地方有一些私塾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没有一个官办的这个学堂啊，可是从这个废除科举之后开始啊，就有官办的很多学校啊，从小学、中学等等的就起来了，所以中国的整个教育就起来了。因为在此之前啊，在1900年他们算啊，中国文盲的人数、不认识字的人啊，其实是占一大半以上的啊，认识字的其实比例是不多的。从那时候开始，等于是全民教育啊。还有一个在政治体制上也要改革啊，政治体制原来是专制封建的制度啊，可是后来这个清政府发现这个这样下去也不行，可是你叫他们不用封建，你叫他们干嘛？那看看别国家怎么做啊，看看别国，哎，看日本嘛，日本也是有个君主嘛，对，然后英国不是有君主嘛，啊，美国不大好，对不对？美国这个是民主，这个不行，我们这个不要的，那个孙中山搞革命想把我们这个格调，那怎么行啊？可是那个康有为那倒还不错，对，他主张什么？ 立宪嘛，君主立宪，所以当时哈、啊，这个中国的社会他们形成两股势力，一个是倾向革命，好，另外一个倾向于立宪。要是你在那个时代的话，你会倾向什么？你赞成立宪还是赞成革命？我们先看后来是革命成功了，可是在当时大部分人认为还是怎么样，立宪比较好，我们不要革命嘛，不要那么大的图片，因为革命下来到什么方向去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看最后革命的结果好不好，好像也不大好，你看有军阀割据啊，乱七八糟啊，那个东西哈、啊，我们看中国也乱了好几十年哈、啊。那如果当时是立宪的话，其实中国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动哈、啊。那不没有那么大的变动，那改革也不能够彻底完全了、啊。所以在当时哈、啊、是分两派，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这个是全面是要革命的啊。那清朝当然是倾向于立宪，所以他派出五大臣去考察啊。各个这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去看，哎，结果还不错哈、哦，这个国富民强啊、哦。然后他们讲说，哎，君主立宪很好，哎，君主立宪你可以设那个内阁制哈、哦。然后呢，如果事情办不好的话，是谁的责任？内阁的责任啊、哦。那如果事情办得好，是谁的功劳？啊，皇帝英明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就都是这个样子嘛，内阁不好的话，把它换下来嘛，对，赶快换人啊，你只要。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后来其实因为在老百姓也看到说清朝好像要改革，可是改革的不那么彻底，所以他们后来看穿了这个，后来啊他们有很多的做法啊让人民感到失望，后来最后的结果我们看1911年的时候啊，孙中山就起来推翻满清，他建立民国啊，那中国就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教会也在这个时代洪流当中迈进新的世代啊，所以中国教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国建立以后啊，哎，这个教会是合法的，不只是基督教合法啊，然后佛教、回教所有的宗教都合法，因为当时世界的潮流嘛，世界的潮流本来就是一个自由啊、民主开放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并没有就是限制你这个宗教啊不自由的。可是我们看义和团对教会也有一些影响，教会开始反省了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都是中国人的错啊，其实教会也有责任啊。我们看义和团使传教士还有教会人士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检讨啊，他们认识到基督教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啊，那就是涉及政治啊，因为牵涉到这个东西是扯不清楚啊。那他们开始就跟中国人对立啊，因为你看到很多的那种教案啊，很多时候就是跟教会跟老百姓冲突啊。那所以在美国宣教士哈、啊、有一个叫明恩福啊，明恩福这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人，他就是说服罗斯福总统啊，在当时的那个美国总统叫罗斯福啊，罗斯福就是那个四个总统像里面有一个就是罗斯福的那个啊。那他说基督教想要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须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敬仰啊、赞成跟接受啊。其实在庚子赔款啊，你知道庚子赔款4亿5000万两赔得太多了啊，到后来他换美国政府，他们算一算发现说我们拿到这个赔偿金呢、啊、发现好像拿太多了啊。这个美国是经过国会啊，他每一笔账都国会在那边查，他说哎，有福报的嫌疑还有冒报啊，就是说哎，我的美国大使馆受到什么破坏啊，这个赔偿多少他报多了，那个时候算一算发现多了大概至少3倍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多的要怎么办？美国这个很老实啊，应该退还啊，对不对？拿钱拿太多应该退还嘛啊，所以这个明恩福就建议这个罗斯福就说哈、啊、哎，这个多的钱啊你退还给这个中国政府拿这个钱来干嘛？可能买大炮啊，买什么东西的啊，你不要让他做这个事情啊，你讲说把钱退还回去很好，但是要成立这个委员会啊，然后去看怎么应用监督，要而且规定这个钱退回去的钱只能用在什么教育方面，对啊。所以这个教育就是因为中国人哈、啊、在当时啊，因为这个教育的关系哈、啊、他们很多迷信很多无知嘛，所以让他们得到一个教育哈、啊、让他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他们就不再会有那个义和团事件会发生，因为义和团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迷信等等啊，所以他就认为说是应该把这个钱用到教育的方面啊，所以后来就这些钱真的是用在这方面啊，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啊，就是美国就提供很多这个奖学金给当时的中国人啊，你要到美国留学来就用这笔庚子赔款啊，可是还钱还太多怎么办？就设立一个清华园啊， 清华园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哈、啊，清华大学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是有远见啊，他们并不是说教会一定是对的啊，那他知道有什么样该反省的地方啊。然后另外有一个叫赫德哈、啊，赫德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他是海关总署的署长啊，是清朝聘请一个外国人当什么海关总署的署长啊，因为如果照中国人来办这个海关的事情的话，一定会有很多贪污的事情。这个老外啊，这个是基督徒、啊、很公正廉明，他做了大概三四十年啊，竟然是做得很好啊。那他知道中国的国情啊，所以他说传教士和教徒的地位应该有法律明文规定啊，教徒应当遵守法律，传教士必须限制只从事传教工作，因为在当时西方的观念就是政教是分开来的啊。他说并避免任何干预中国啊官方有关诉讼和调决之举啊，所以因此英美还有德国政府就开始啊他们的教会内部反应啊，有个响应，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做了限制。如果你这个教民发生事情，你去那边干涉的话啊，我甚至啊这个德国政府他们这些外国政府会处罚这个宣教士，甚至把他驱逐出去了。所以宣教士不再插手啊，排解这个诉讼的事情啊，所以使得二十世纪之后各地的民教纠纷就这个发生的很少啊。他们说你信仰我们基督教可以，但是呢你还是中国国民，你要受中国这个法律的限制啊，而不是说像当时啊他们可以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之下啊，他们有很多的特权啊，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这个也对于教育事业有个影响，刚才我们讲那个明恩府啊，这个明恩府很重要。那他说哈、啊、这个要把这个钱用在这个教育方面啊，还有在当时啊这个受害最大的是山西啊，你知道山西的那个很多宣教士被杀，最多的就是在山西100多个人被杀哈、啊。那当时在英国的有个宣教士叫李提摩泰的哈、啊、他就讲到是庚子赔款哈、啊、教会的这个赔偿，你要赔偿教会多少，那教会也很为难啊，对不对？教会讲说这个人命怎么算啊，一条命值多少钱，现在的话你随便开你家，对，几千万啊都可以啊。以前呢他们讲说这个人的性命啊是不能够用金钱来算啊，来去衡量的啊。可是这个义和团他们所做的罪行要不要受到惩处，要不要惩罚他们，要。那惩罚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教育的方式啊，惩罚他们的无知迷信，我们用教育来教导他们的、啊、叫他们以后不再无知，不再是那迷信的啊。所以这是中国人的想法，我们想哎这有没有搞错啊，然后竟然我们杀了你们的人，你们还来帮助我们啊，来教育我们，所以就用这个赔款啊，用庚子赔款赔给教会的那个钱，他就到山西，因为在山西他们损失最大嘛，在山西就成立了一个太原啊山西大学堂啊，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山西大学的前身啊。然后他们规定就是前十年是由李提摩泰来负责这个教务的啊，这个事情啊。那其实李提摩泰他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是两面不讨好，那中国人说哇，我们怎么把中国教育权交给这个李提摩这个外国人管理呢，对。那对于教会的人来讲说，李提摩泰你要办这个学校很好，你要办的是应该教会学校，应该要宣扬我们基督教的思想，结果你办的是一个世俗的大学啊，那我们基督教怎么样，我们受苦，结果呢我们这基督教的并没有被传扬出去啊。那所以他有点两面不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成立了啊。那这个也真的是对当时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当时培养很多的人才啊，在当时山西省啊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的模范省啊。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培养出来的人才啊，在山西，当时的山西有一个军阀叫阎锡山啊，他把山西治理得很好，成为一个模范省啊。但是他的很多的所用的人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山西大学毕业出来的啊，所以他开始哈、啊、在那边做了哈、啊，这个后来真的是办得很好。那他并不是做了十年才把这个权力哈、啊、交给中国，他不到十年他就把这个权力交给中国。其实这个在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着啊，教会为着西方的缘故，都是为着中国人的缘故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基督教哈、啊、传教机构，他们所做的不只是办学校，还有他们办医院，还有他们办慈善事业啊，利用这些他们所受的损失啊，所得的赔款，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啊。 那这些事情其实后来人们也看到说，哎，他们真的是不错哈、哦，所以他们开始对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有一个新的看法啊、哦嗯。那所以开始对基督教也产生了一个好感哈、哦，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教育啊、哦。那1905年啊，清政府就明令这个废除科举啊，开始办学校，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哈、啊、兴办现代教育的热潮，很多官办还有民办的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还有大学纷纷出现了啊。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学校都是教会办的，所以教会办了很有很大的优势在那里，对，你们要上这些学校就到这边来哈、啊，我们可以接受英文啊、一些外文的教育啊、科学的教育等等的。可是到后来呢，这个官办的学校起来之后，中国这个教会学校的优势就不再有了啊。然后因为中国那时候走的情形是全盘的西化啊，可是全盘西化有一个影响啊，就是说它比较着重知识，而比较看清道德教化。如果道德教化比较多的是教会的学校啊，教会学校非常注重道德的情形啊。可是一般世俗的学校就不这样子看了啊，他们只注重知识的啊，还有传播科学为主啊。然后很多的思想，其实我们看在当时西方哈、啊、有无神论的，唯物了史观就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啊，所以不知不觉哈、啊，在当时虽然是全盘的西化，办理很多的学校，但是不见得是对教会有帮助哈、啊，反而是很多是反基督教的啊，因为是无神论的概念哈、啊，他们是抵挡基督的，抵挡神的哈、啊，所以对教会学校形成一个挑战。所以后来在这个年代哈、啊，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一个叫飞机运动啊。啊，飞机运动不是我们天上飞的飞机啊，是非南基督教啊，基督教啊，飞机运动啊，就是五四运动之后，有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文明、西方的科学、民主啊、西方的政治啊，很多的想法观念，可是他们也接受了无神论的观念啊，所以对基督教，你说为什么基督教是对的呢？不一定是对的，等等。所以当时基督教也受了这个冲击哈、啊，所以在1900年到1920年代哈、啊，基督教蓬勃的发展，可是到了20年代之后哈、啊，我们看到也受到这个冲击啊，飞机运动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两方面哈、啊，这个黄金时代在20年代之后就稍微缓和下来了啊，还有一个哈、啊，我们看。义和团事件造成的一个影响是三自运动啊，我们现在看到三自啊，好像是在中国有一个叫三自教会，三自教会其实不是就是解放以后才有的这个基督教的运动啊，其实是在早期就有了啊，因为最先基督教传到中国是借着传教士来，传教士建立教会，那些财物从哪里来？外面支持啊，然后信主的人其实不多，而且都是平民。都是中下阶层的啊，钱也不是很多，奉献收入也不高，有很多的开销你没有办法做啊，所以必须外国的来支持你啊，你也不能自立哈、啊，因为那些早来的那些信徒啊，都是比较没有什么知识水平的啊，所以到最后教会能交给他们吗？发现不行啊，所以那个宣教士就一直在那边撑啊，在那边老死在那里，为什么老死在那里？因为一直扶不起来啊。教会没有一个新的领导者起来哈，没有新的领导者起来的话，他就必须一直待在那里哈，待到死为止还是不行。第二代的宣教士又再来哈，又再一次哈去撑那个教会啊。可是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哈，这个教会必须要独立，要自立哈。那我们看1907年啊，基督教举行了一个马里逊来华100周年的纪念啊，有各在华的各宗派啊，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第三届的这个传教士大会啊，前两次是1877年跟1890年召开的啊，前两次根本就没有中国人参加啊，可是这一次他就请了很多的中国传道人来参加哈、啊，主要是讨论这百年来啊中国在宣教上的得失，那他提出更合适中国社会的传教方针啊，那当时有一个在汕头宣教30年的这个吉约翰啊，这个宣教士他写了一个报告。他认为说，民教的纠纷和这个教案的发生是传教士在中国啊传教的结果啊，因为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大觉醒当中啊，中国教会也不愿意再受外国的控制啊，所以这时候这个时期，其实中国教会已经有少数信徒提出了啊，他说要自治、自养、自传啊，他说他们的组织、他们教会不要受外国差会的影响啊，外国差会的人力、财力这些我们都不接受了啊，所以这个。吉约翰他就提出哈， 最后中国教会走的走向就是一定是要自立啊，提倡一个三自教三自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他说关于自治现阶段哈、啊、还是不能哈、啊，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扶持这些传道人，教育他们哈、啊，让一个新一代的接受了一个很好的神学教育之后，才能够把这个交给他们啊。然后滋养的问题啊，他说现阶段呢、啊，中国信徒大部分是农民啊，难以负担这个教会的资金啊，甚至他说你要有宣教的基金来帮助他们啊。那关于自传，他提出哈、啊，组织中国信徒去四处布道等等，所以他提出这个概念啊，其实到后来真的是，就中国教会走的走向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三自这个问题哈、啊，也就在1907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出来啊，就他们有个共识。最后，中国教会的走向一定是要走向自立、自传、自养的方向啊。那我们看这个中国教会的发展，在这段期间，我们称为全盛的时期。全盛的时期不只是这个当时社会的改变，还有一个啊，那个宣教士，那宣教士啊，还是继续不断的涌到中国、啊。在19世纪末啊，1880年代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个第三次大觉醒运动。美国的第三次大觉醒运动啊，造成了有一个现象，就是开始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愿意献身到海外去啊，到海外去宣教啊。所以在1888年，他们兴起一个学生自愿海外传教运动啊。当时美国开始哈、啊，已经越来越强哈、啊。美国大概在1895年的时候，它的 GDP 是全世界最高哈、啊，超过英国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是美国啊，一直都是美国啊。可能是中国什么哪一年不久可能就赶上了，说不定啊。所以美国他是派的宣教士是最多啊，他的口号就是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啊。他们说要为基督来征服世界，哇，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哈、啊。这个有雄心壮志，还有火热的奉献的精神啊，所以许多学生来纷纷的哈、啊、献身做宣教事业，前往海外。他们算哈、啊，大概1888年到1919年啊，美国大概有8140个学生啊，他们都是这些是大学毕业生啊，是知识分子啊，他们自愿被派到海外去，来到中国的呢有2500多个人啊，所以差不多1/3啊，机会将近1/3，这个到了中国啊，所以中国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啊。那美国各差会啊，他也派大量的宣教士来华啊，有各宗派的都涌入到中国去，所以这个人数很多。你看，我们看看1900年的时候啊，来华的差会有61个，然后1919年的时候增加到130个。那宣教士的数量啊，1900年的时候1500人，2005年的时候哇，马上翻了哈、啊、一倍啊，3000多人。1914年的时候5400人啊，到1919年的时候6600多个人啊。那20年我看增加4倍，所以宣教士很多啊。那大部分宣教士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啊，然后他们所做的就是说从沿海到内陆啊，或者是从中心城市向外拓展啊。所以他们到1920年的时候，他们在中国开设了有大概700个传教点啊，有布道的机构，还有很多基督教团体，还或者像基督教青年会啦、红十字会啊等等的这些团体啊，还有很多慈善事业。所以这是外国人所做的，这个期间涌进中国，帮助中国哈、啊，在传教的上面啊。所以我们说黄金的时代不只是中国人自己传哈、啊，还是宣教士也是占了相当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啊。那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哈、啊，在1900年全国大概有8万个人啊，那后来经过义和团事件就少了一些哈、啊，被杀了，然后到1906年的时候就17万人啊，就涨了一倍了啊。然后呢1914年的话25万啊，到1920年的时候36万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所以这期间我们看这20年涨了4.5倍。那中国的信徒也是一样，集中在沿海城市和乡村啊，我们看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啊等等，有很多的基督徒，占全国基督徒的71%啊，内地的还是少数的啊。然后其中教会学校的信徒有比较大的增长啊，如果你们老一代的啊，你们可能会以前念的书说不定是在教会学校啊，尤其在沿海那一带很多这样子的啊。那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啊，就比较容易信主啊，在当时他们讲说你信主的比例是很高的啊， 那也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可是多多少也受了一些影响，就到他们老年的时候他们都还记得啊，在过去啊这个圣经上讲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他们这段年间全国信徒增加了哈、啊、这个105个人啊，那教会的话啊，教会学校的学生却增加了300%啊，所以我们看有这么样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在当时的比例来讲啊，当时全国啊平均75个人只有一个学生，可是在基督教团体当中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个啊是学生啊，所以能识字能够读圣经的信徒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学生这个学校的学生多的话啊，我们看到数值自然也就提高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全盛的时期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啊。好，另外一个好，我们看一下在社会的精英方面啊，那基督徒在社会地位开始也随着教育大幅的提高啊，清末的新政啊，使得教会的学校还有毕业生有了更宽广跟就业的机会啊，以前教会学校出来的毕业生啊，你在当时中国社会没办法融入啊，你只能做传教的工作啊，可现在不一样啊，你开始可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啊，你去做，有很多的这方面的需要，他们的收入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的改善啊，然后各行各业都有基督徒做美好的见证。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看孙中山他就是基督徒啊，很多志同道合的那些革命人士啊，我们看到陆浩东啊，陈少白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看到有个惠州起义啊，惠州起义他们的那个基督徒人数要估计啊，那些革命党人里面大概60%他们是基督徒啊。那在国民政府当中的议员啊，有60多个人他们是基督徒。在1912年的时候，广东省政府的职员当中，基督徒占了65%啊，沿海一带啊等等。啊，那当时还有很多的公使啦，还有厅长啊、部长级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连国父都是基督徒了哈、啊，总统也是基督徒哈、啊。后来我们看，所以这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华人的牧师开始起来了啊，在中国基督徒的子女量都大为增加的时候啊，中国的传道人也开始大幅增加了。其中1907年以后被案例的中国牧师啊逐渐增多啊，能看到1906年的时候有345个人，到1919年的时候到1065个人啊，增加3倍啊。那为了培养这个传教人才啊，那这个各差会在各地创办很多神学院还有圣经学校，你看到在1920年全国有神学院13所啊，男子圣经学校48所，女子圣经学校52所啊。那中国教会的上层领袖大部分毕业于这个神学院校啊。那在1907年的时候，这是来华百年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会议当中啊，教会所选派的500名代表当中啊，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到了1913年的时候啊，在全国基督教全国大会的时候，中国的代表当中已经占了1/3啊。所以到1919年啊，另外有一个中华归主的一个会议啊，中国的代表已经占了半数啊。你们听过中华归主吗？
有篮球队
啊，中华归主篮球队，中华归主这边一个会啊。中华归主其实是当初有一个人提出来啊，这个人也是受到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就是宣教，他说为基督征服世界 ，occupation for Jesus 啊 ，occupation the world 啊。所以中华归主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为着基督来征服中国，这个字太强烈了，我们不改成中华归主吧，中华归主，因为那个太强烈了，所以也会造成一个反感啊。所以为什么有飞机的运动啊？什么征服中国？凭什么是基督教征服中国啊？所以我们用的字眼比较缓和，是中华归主啊，中华归主。好，所以我们看中国教会就是这样的发展啊，有个全盛时期。我们看中国教会怎么发展啊？你看，在1911年的时候，哈，中华民国建立，把教会带到一个新的阶段，基督徒啊有了真正的信仰自由啊，政府开始正式承认基督教啊，甚至佛教、道教等等的都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啊，而且是宗教平等啊，这个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啊，你都可以凭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你所要信的宗教啊。 那从前哈，我们看到被贬低的基督徒现在得到保障啊，公民的地位也是得到确定，然后基督徒可以进入政府的领导阶层啊，参与国家的决策啊，然后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中教会的这个声望提高啊，我们看这个中国的进步哈，民国的成立啊，使得教会的声望提高，因为中国人对基督教看法开始改变了。
嗯，
以前义和团那个时代的看法已经开始没有了啊。因为教会的教所办的那个教育啊，还有医院文化，还有社会服务，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很显著的影响啊。像我的岳父，他一直才记得啊，在苏州啊，是有美医美会啊，卫理公会所办的，什么景海女中啊，苏州大学啊，啊，还说还办什么医院啦、啊，哈、啊，慈善机构，他那个名字他都一直他都还记得啊。所以在当时，人家所看到教会都是很正面的啊，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好的，并不是说要赚中国人的钱啊，而是在那边服务哈、啊，给中国人有很大的一个服务啊，改善生活哈、啊，各方面啊，然后道德啊也能够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基督教就顺理成章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啊。1911年民国成立之后，教会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那布道的鼎盛情况也进入新的高潮。教会哈、啊、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跟接纳，哇，一时啊很不适应啊，以前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哇是开始被尊重啊，可以到处去布道啊，以前这布道的话很困难啊，常常会冲突啊，现在呢啊大家就想听听看，哇，哎信主不错啊，所以慕道的人也开始很多了啊，查经班还有基督教刊物啊，如雨过春笋的那个建立起来。还有甚至孙中山也曾经公开讲到过啊，他也到教堂里面去证道，听到的人也很多啊。那还有我们在当时看到国内有很多巡回布道家啊，有几个很有名的啊，丁立美，等一下我们看到丁立美啊，余日章等等，他们都是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啊。那具体的来说，民国成立对教会的布道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啊，然后这个整个的环境气氛都已经改变了啊。然后开始呢也建立一个本土化的教会，以前的教会大部分都是需要靠外来的这个接济啊，那所以开始经过100年的成长，中国的教会已经长大到可以自己来承担这个传教的工作，还有经费人力方面各方面啊，那也出现了不少有恩赐的中国牧师和传道人啊，那信徒也开始越来越成熟了，早期的那些信徒都是比较是中下阶层的，可是现在呢很多中上阶层的啊都参与啊，所以教会的这些执事说不定是哎在这个政府机构担任一个高官位置的啊，那开始有很多的自立的教会啊，与西方的差会完全脱离关系啊，实施自立自养的这个教会啊，其实在此之前啊，最早有一个自立的教会在1862年，哇，你看1862年是太平天国时代的时候啊，在闽南那边啊，有一个叫做达玛智啊，达玛智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啊，这个人蛮有影响的。你们如果读这个闽南话的圣经啊，有些是他写的啊。达玛智在闽南一带，后来也到台湾这边来做福音的工作啊。那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是自立大会啊，就是说教会要自立自主啊，所以他本身。他不希望说所建立的教会还是要仰仗这个差会的支持啊，而是他是希望说能够自立起来，所以1862年他就有这个远见啊。另外有一个哈、啊，这个自立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哈、啊，席圣摩，你们有没有听过席圣摩啊？我们当中可能听过席圣摩，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啊？他是山西人啊，山西临汾人啊。那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是少年得志啊。他16岁就结婚，然后就考中秀才啊，家境环境都很好啊，是个秀才，然后也有一些一番事业啊。那可是后来染上吸鸦片，哇，吸鸦片的时候他就很痛苦啊，然后这个烟瘾改不过来。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对人生开始就有一些思索啊，他说人活着到底是什么啊？他因为想这个心想太多啊，所以有时候做梦到自己下地狱啊，18层地狱啊等等，受那个折磨。那后来吸了鸦片更痛苦哦，就在绝望的过程当中，哎，一个宣教士啊帮助他啊，让他戒掉烟瘾，靠着祷告，靠着什么啊？把他戒掉这个烟瘾之后呢，哇，他开始就奉献他自己啊。 因为他是一个秀才啊，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士绅阶级啊，士绅阶级能够接受基督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啊。而且他把自己戒毒的经验啊分享给大家，在当时那个鸦片很多嘛，到处的鸦片，所以他就成立了天朝局。天朝局就是帮助人怎么戒烟啊，靠着祷告，就是我们现在的晨曦会的前身。啊，靠着祷告，靠着什么啊，能够戒烟。他成立了有54个啊，54个天朝局，在不只是山西省啊，他也在陕西、在河南、在河北啊那一带，总共成立了这么多的天朝局，帮助人啊，这个帮助人戒烟。因为他是被内地会的宣教师帮助，所以后来呢，他也愿意奉献他自己。他说我把钱全部奉献给教会啊，因为读了圣经里面有提到这样子啊，我们人活着要干嘛？
很有趣。这是他的本名吗？
他原来叫子侄啊，子孩子的子，侄啊，恒子的子啊，子习子侄。后来他戒掉烟瘾之后哈，他说我就胜过那个魔鬼，过去是烟鬼，现在是圣魔啊，过去是秀才，现在变牧师啊，所以他后来就成为一个牧师啊。他是被戴德生安利的内地会啊，内地会的这个牧师啊。那所以他的教会是自立自传自养的啊，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叫福音堂的哈，在山西省的啊。那他所建立的那个福音堂是中国最早的啊成立的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啊，齐圣模。那他是在1881年的时候啊开立那个教会啊，他是1886年的时候被按牧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看中国传道人哈，必须得到训练啊。在早期来华的宣教士所接触到的福音对象，大部分是贫苦大众啊，并且都是中下阶层。他们通常来教会的目的哈，被教会吸引是因为哎，教会发面粉啊，发一些什么好东西哈，所以他们就进来了。所以最初中国教会组成分子大部分是低下阶层啊。那基督教在社会受到轻视啊，很多参加教会的信徒啊，他的目的只是希望在这个传教事业里谋得一分这个生计，得以糊口啊。所以有些人后来就成为什么传教士的助手啊，这个助手可不可以把他扶植成为一个牧师呢？很少，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生命也不好，他们只能做的是什么翻译啊，他们大部分是成为宣教士的翻译，因为很多宣教士他的国语并不是哈，或者是普通地方话并不是很流利哈。那这些传教士助手呢，多半是帮助他们啊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可是他们这些人并没有办法独当一面啊。那他们所接受的这些圣经知识还有神学知识哈，也就是传教士这样教他哈，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一直只能够做副手啊，永远去做副手。然后当中受到案例的也很少，因为资格还不符合啊。然后一般来讲，传道的助手收入也很微薄，生活很清苦啊，清苦。可是有个福利是什么呢？你的孩子可以送到这个教会学校去读书，所以这个就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之后呢，这个他们的第二代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啊。所以很多你看到在中国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啊，或者是什么哈，他们都是第二代的，而且是经过教会学校的啊，在那边经过熏陶啊。所以因为接受了这个免费的教育啊，然后之后呢，所以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帮助他们啊，不管是他们在圣经知识上还有各方面啊科学的知识眼界啊都打开来了啊。在早期的传教士的教育只是注重圣经啊，只注重就是说你要训练那个传道人啊，所以毕业生大部分只能够投入传教事业，所以总是来讲他们跟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脱节啊。可是我们看到教会的情况没有改变啊。那可是我们看第二代的传道人因为受过中等教育啊，还有正规的神学训练，渐渐的他们都能够独立的承担啊一个会堂的教导或者是牧养的工作啊，他们也被正式案例了，所以他们在信徒的心目中的地位他们也增加了啊。之前那些传道士助手啊，他们都是比较不被看得起啊，可是到后来这些他们的地位都起来了啊。你们知道宋氏三姐妹啊，宋家啊，宋家的啊，宋美龄、宋庆龄，他的父亲就是人家说他是传教士，其实不是传教士助手啊。可是他们的第二代怎么样？他们第二代就很不错哈、啊。我们看到后来， 就不一样啊，因为接受了这个教育啊，所以这个他们可以甚至凭着他们所学的西洋的知识啊，积极参与社会上的一些风俗改革，甚至是鼓吹西化的运动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当时的转变是这样这个样子哈。
嗯，
那我们看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讲讲在当时代比较、比较是有象征性的啊，叫丁立美啊。丁立美这个人啊，后来他成为一个布道家啊，也是把带领很多人信主啊，甚至他带领人信主的比那些宣教士来的多啊。宣教士带领人信主总是不多啊，可是这个本地的宣教士啊，本地的传道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他带领了好几千人信主啊。曾国藩的孙女就是被在他的这个聚会当中啊信主的啊，所以他是生于山东啊胶州那里啊，他的父亲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啊，他13岁都被送到这个美国长老会所办的这个文会馆求学，并且完成神学教育啊。啊，他在1889年，他很早，你看我们看这个年代来讲，被案例成牧师啊。他在1900年义和团的事变的时候，
到底是男的女的？
男的啊，男的啊，立美啊，他是后来就被捕入狱啊，然后被打了这个屁股打200下啊，差一点被打死啊，受尽折磨，差一点死了，后来被救了啊。你知道谁救他吗？袁世凯。那当时是袁世凯是山东的巡抚啊。那你知道在义和团事件当中啊，很多传教士啊、宣教士在各省都被杀了、啊、死了，山东啊。很奇怪，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竟然袁世凯在那里啊，这个传教士被他保护，没有一个死的，所以袁世凯有他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看袁世凯都是很负面啊，可是很多教会人士哈、啊、对袁世凯是蛮正面的评价啊，甚至像李廷模太，像有些人啊，他们反对孙中山，他们支持袁世凯。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啊，他们反对孙中山搞革命，很多传教士赞成君主立宪，对，你干嘛革命，革命这个中国何去何从啊，你在一个稳定的架构慢慢改变不是很好吗啊。所以我们看现在以为说大家一定是支持革命的啊，支持孙中山，但不一定是这样的啊，包括袁世凯也是一样啊，袁世凯在当时其实是有很相当的大的地位啊，相当大的声望啊。那当然后来我看到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历史有些当然成者为王啊，败者为寇啊，很多正面的事情我们也许看不到啊，但是负面的事情我们很多看到啊。所以他脱险以后呢，他就立志要把福音传遍中国各省啊，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啊，他拯救中国千万同胞的灵魂啊。所以他一边在牧会，当时因为他是被长老会按牧，所以他要牧会，可是他被请去啊各地带领奋兴布道会哈，你看他这个受过苦的就不一样哈，他开始讲到大有能力哈，他足迹哈遍及河北、河南、东北、长江中下游等等哈，然后是成千上百的人哈，成百上千的人信主，然后他特别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啊，青年人奉献啊归主的人很多，啊，然后在1808年在到1823年期间啊，他致力于福音布道的工作。他把工作扩展到这个全国各省啊，然后在1910年期间，他主领了87场啊布道会，讲到200次啊，在山东和北京布道大会当中有几千个人信主啊，所以你看这个最后中国的这个传福音还是必须要中国人来承担啊，包括这个曾国藩的孙女啊曾宝训他也信主了啊，然后1918年的时候，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年代啊，因为他成立了啊。他跟几个同工啊，几个重要像苏慧娟呐、啊、哈、啊，还有在当时石美玉啊等等几个哈、啊，他成立了啊，有一个叫做中华国内布道会啊，中华国内布道会，然后在各地推动布道的工作哈、啊，并带领布道团。那他到云南、贵州、西康、蒙古地啊，蒙古等地，包括内地，所有中国当时18个行省啊，你都要把福音传出去啊。所以甚至把福音传给少数民族啊，可是因为他后来因为生病啊，生病之后他就开始没办法出去传道，只好就走上神学教育啊。他在华北神学院他执教8年啊，然后他后来也在东北牧会，后来因为罹患肝炎啊，那在养病期间呢，他就成为一个代祷者啊。他过去是一个布道家，是一个牧师，可是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只能什么 有个带导者哈，他有一本小册子哈，里面有1000多个人哈，这个带导的名单，他就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是真的是神的仆人啊，兵力面啊，大家可以把他记得这个人啊。然后各地也有布道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啊，中华国内啊布道会啊，那真的是把不只是一个人啊，他们是一个团体这样出去啊。那因为经过义和团的打击之后啊，西方各国差会开始实施这个本色化政策，积极扶持中国教会啊，而华人教会也开始觉醒，纷纷组织布道团啊，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所以传福音这个布道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的啊。你看1818年就是丁立美所成立的那个啊，那还有这个不只是把福音传到中国，也传到南洋啊，南洋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在南洋一带的华人教会啊是那么的坚固啊，当然跟这当时啊这个传福音也有关系啊，福音不只是传到中国啊，也传到南洋那边去啊。然后抗日战争这时候中国各地也是大得复兴啊，当时很多信徒甚至到偏远地方哈，蒙古、新疆等地去传道，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叫编导团哈，就边疆啊，边疆福音的这个祷告团，啊，甚至不少的华人宣教士哈，到中国的西北、西南啊各地，甚至他们开始哈，有这个意向，就是甚至要把耶路撒冷传到啊，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好，当初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欧美，对。可是后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意向这个理想很大啊，或者我们讲野心啊，也是蛮大的啊。所以当时有基督工人会啊，中亚灵工团，返回耶路撒冷团，西北啊布道会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当时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这个期间1900年到1920年的时候兴起很多布道团，后来有一个叫伯特利布道团啊，我们看见有宋尚杰、纪志文啊，那是在20年代以后的啊，30年代所发生的事哈，所以但是就是说，中国开始已经走向本色化、本土化，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哈增长的情形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到1920年的代的时候有36万人，到1950年代啊，解放之前啊，新中国成立之前啊，大概有100万人啊，他们估计讲大概有100万人，那。
所以是同一个是时期，我们现在讲的是基督教的增长，天主教就没有那样的增长了。
天主教增长可能比我们还多，
更多。
天主教啊，在马里逊来华的时候，就已经大概差不多有20万人啊。好，我们说从利玛窦开始啊，天主教就已经扎根了啊，就已经。可是经过那个百年的禁教啊，百年禁教所逼迫的不是别人是谁，是天主教啊。所以义和团事件。死难的天主教徒人数比中国人比基督新教的还多，新教大概几千人，天主教大概2-3万人啊，所以还有一方面，教案很多的教案的发生啊，跟天主教比较多哈、啊，因为很多东西牵涉到什么土地的问题，还有一个土地的问题啊，土地问题是什么？譬如说中国百年禁教下来啊，这个教会在发展。他们早期他们自己有的那个天主教那个土地，当时清政府下来说这个要没收，可是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呢，说明这个天主教被没收的土地要归还，这个合不合理？在也是很合理，对不对？当初本来就是天主教的他们的土地嘛，啊，只是被中国政府这个没收了嘛，那现在条约这么一下来就说，哎，这是原来是天主教，你要还给天主教，可是经过这几十年100年，这个地原来是天主教，可是现在已经住了很多人了，很多人家在那边住了，你要怎么还？还有这个土地本来是这个是天主教的，现在还了，结果呢上面有一个玉皇大帝庙，你要不要拆啊？你一拆的话，哇，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地方官也很苦恼啊，苦恼的方式说，可是天主教是哦拆偶像啊，刚刚好把它拆掉了，那这个。很多地方政府哈，就是官员，这县官想，哎呀，你又不敢得罪老百姓，又不敢得罪这个传教士，后来他自己掏腰包，出200两银子，说，哎，给你们再盖一个比较大的哈，在另外土地我捐献一块地，好不好？好像两全其美，但是不是啊，人民也不买他的账啊， 所以我们看有很多的冲突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天主教发展到后来，在1950年，他们估计大概到300万人，啊，所以都是鸭，这叫什么？鸭子划水，鸭子划水。所以天主教发展的比基督教当时还要来得快啊。
现在在国内应该是基督教
对
比较
对呀，因为天主教对中国中共政府来讲的话，因为天主教是效忠谁？
教宗
啊，所以那些主教是谁指派的？
教皇
指派的哈，那教皇指派那怎么得了啊？枢机主教，你我们天主教如果人一多的话，那在梵蒂冈那里他会设立一个红衣主教、枢机主教，那枢机主教必须他们来指派。哎，那你是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对不对？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可能是这样的。就像达赖班禅，对不对？达赖班禅必须谁来指定啊？必须要中国政府同意嘛，这样子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来讲，也是受到一些限制啊。所以常常中共的一些政策跟天主教会有些不一样啊。那天主教包养的一些人，可能中共就尽量去诋毁。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啊，他让在当时在中国殉道的天主教的传教士有119个人，给他们封圣。那中国赶快说啊，他们干了多少的坏事啊，怎么这样子啊，就去做对了啊。那所以现在中共跟这个梵蒂冈还是没有外交关系，主要就是这个东西谈不拢啊，就是说主教的安排到底谁来制定。其实在当时以前啊，天主教跟其他的国家，跟法国啦啊，跟葡萄牙，跟西班牙也是有这个冲突。我们上次不是有谈到保教权吗？保教权就是教皇，因为你都是天主教国家嘛，对不对？天主教国家，所以我们传教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你们应该要就是负起这个传教的责任。可是他们签订一个协议，就是说如果教皇要指派主教的时候，因为主教影响力很大嘛，下面的子民会听他的话嘛，啊，这个主教如果不听政府的话，那不是跟政府作对吗？就像马可斯，对，马可斯当时这个菲律宾总统啊，当时不是有老百姓反对他，那现在是菲律宾那个枢机主教，他站在谁的那边？结果他是站在人民这边，马可斯一下就垮台了啊，所以这个还得了啊？所以在当时讲说，如果这个教皇要安排这个红衣主教的人选，主教人选或者谁，你都要听知会给这个国王啊，西班牙国王或者葡萄牙国王、法国国王等等，这就是保教权啊。所以本来就是会有产生这样的冲突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影响力还是有限啊。所以比较上来讲呢，说宗教归宗教嘛，对，上帝的归上帝嘛，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啊。所以西方国家大概已经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啊，反正政教分离嘛，老百姓真的会听主教的话吗？也不一定嘛，真的会听教皇的话也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自由自主嘛，啊，可是中国还是比较介意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摆不定，所以这个就一直梵蒂冈跟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外交关系。
嗯，
这根子赔款只有美国还，别的国家没有。
美国还了哈，美国还了是还多少钱啊？他还2700多万哈，2英子啊。也美国人就是比较老实一点，他还。那后来他也建议说，你们拿的比我们还多哈，他都算出来嘛。那结果呢？英国的就跟进啊，所以英国也把部分的赔款还。其他国家呢？哦，已经拿到我荷包里面去了。对，后来日本他也响应啊，日本好也拿出来，拿多少呢？1%，象征的意思啊，意思啊，1%，日本就还了。但是这个钱用作什么呢？用作这个留学生，留日的学生啊。所以为什么在当时有一些不只是留美啊，一些学生到留日。至于说那个俄国，你叫俄国去还钱是不可能的哈。德国、法国那个，法国也有还啊，我们看法国也有还，大概英美、法还有日本，其他意大利、德国跟俄国、澳国都没有还。所以 读中国
台湾的清华大学，还是用这个钱，还是用这个款来建立的，
还是
的清华大学。
继续哈，因为钱还在美国去那个监督的啊，所以他们后来赔款还的部分也是一样哈，他们成立了一个去管理这个钱啊，怎么用，不是就把钱给你的政府，因为你的政府给你的话，你到用到哪里去不晓得，说不定你拿去说给我们公务员年终奖金，那不行，要用到教育事业啊。所以读中国教育历史啊，可能要会讲到中国的历史啊。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